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每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会像诗班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有这样的祷告，求主使我的福杯满溢。当我们想到求主使我的福杯满溢的时候，并不是说主啊，再给我这个，再给我那个，好像我们是一个永远不满足的人。但是当我们的福杯满溢的时候，意思就是恩典透过我们这个人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当福在我们的杯中满溢出来的时候，在外面在其他的地方的我们周围的人也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身上所经历到的这些恩典。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五十一节，我看到的就是什么呢？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得到了福音，得到了好处，他们是迫不及待的要把这样好消息告诉周围的人，他们就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以为当我信了主，我受了洗，然后因此我可以保证将来可以在天堂享受永远的快乐，然后呢，然后没事儿，然后我自己等候着那样一个福分，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在我周围的所有的其他的人我有一个责任，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话，那么很可能在信仰上我们有点搞错了。当神把恩典把福音给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只要我们这个人去享受这个恩典，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人，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人在他们的周围，他们也分享了一些福分。假如有一天你离开你的公司，你辞职回家的时候，要到别的地方上班，或搬离开这儿的时候，你的同事会对你说什么？如果你的同事会对你说，当你离开我们这个工作地方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就少了一个太阳。 We miss you， 我们怀念你，因为当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好像从你身上我们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得到了很多的福分，得到很多的东西。当你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周围的人会对你这样说的话，我想正如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的门徒为他做见证，那么你也在众人当中做得非常好的见证。今天我们主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五十一节。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了耶稣最早的几位门徒怎么样跟随耶稣的。当然今天我们一共会看到的只有五个耶稣的门徒。那么在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其实我们所要看到的其实有两个关键的观念和字眼，一个就是见证，一个就是见证。所以一开头第一章第十九节怎么说呢？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在下面，就提到见证，约翰所做的见证。二十八节结束的时候又说，施洗约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所做的见证。然后后面又说，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说。后面虽然耶稣的门徒没有再用见证这两个字眼，不过意思是一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别人介绍给主，这就是做见证。所以这整段圣经的里面就看见这些认识耶稣的人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另外一个关键的字眼也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尤其是从二十九节一直到五十一节一再出现的一个字，那就是看见。读圣经有很多方法，那么其中有一个我顺便提一下，就是找一些关键性的字。什么叫关键性的字呢？就是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现。从二十九节到五十一节短短的这样一段的里面，看见这个字大概在中文来看至少出现了将近二十次。希腊文的原文也许不是二十次，因为有些字翻译成看见，其实原文的意思不一定是看见，不过十几次到二十次是有的。所以你看二十九节，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 就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32节，约翰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然后他也提到33节说，神曾经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这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35节，约翰向他两个门徒做见证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36节，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两个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他看见他们跟着，问说你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夫子、老师，你在哪里住？耶稣就说你们来看。一再的提到这个看见，当然后面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提到拿但业这一位耶稣的最早的门徒之一，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说，非利还没有呼召你，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看见。当后来拿但业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的时候，耶稣又怎么说呢？他说，你以为我在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看见你了，你就这样说吗？我告诉你，你将来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你将来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帝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一而再的，再而三的，我只是练了一部分，你会再找将近20次看见。那问题是什么叫做看见？这等一下我们详细讨论的。因为常常你看见好像没看见，你所看见的不是你真的想看见的，你看见的东西事实上你不知道你在看见什么。所以这个的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首先我们要先来谈施洗约翰怎么为耶稣做见证。他怎么做见证呢？他的故事的开头是先提到有一些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来质问施洗约翰，你是谁？你是谁？这些人他说是犹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犹太人十之八九都不是好人啊！你要知道圣经常常提到犹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讲的。不过如果是约翰福音约翰讲犹太人的话，八成都不是好人啊！有说他的用字遣词有他特别的地方，并不是说犹太人一定代表坏人，他自己就是犹太人。自己这个门徒约翰他自己是犹太人，但他写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字眼你要特别注意，十之七八十之八九都不是好人。这些犹太人是怀疑耶稣的人，后来跟耶稣作对的人。那么在跟耶稣作对之前，事实上他们对施洗约翰也没有好感，所以这些人就来质问约翰，你是谁？20节，约翰怎么回答呢？他们没有问他是谁以前，约翰自己就说了，他说我不是基督。后来那些人又问他说，那你不是基督，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也不是以利亚。那再问，那你是那先知吗？我也不是那先知。所以一口气提到三个，不是，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先知。他说他不是基督。当然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你应该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猜如果我考试的话，我敢保证有一半的人不知道基督什么意思。所以你是基督徒，信基督教，常常听到耶稣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中国大陆因为是常常用福音广播，很多人信的主只听到的，没有看过圣经，也没有更多的接触。远东广播公司有一次接到一个东北黑龙江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来，他说我信的基督教，因为你们的教太好了，我每次听都很感动。我想这个教哈、能让鸡都会叫的话，这个教一定是很有用的。不过呢，你可不可以寄给我一点材料，让我多了解为什么这个宗教会让鸡都会叫起来？那是鸡都叫。我想这个不知道是那个人的耳朵不太好呢，还是广播的人这个口音不太准呢？基督教变成鸡都叫啊！不过北方人是有人叫鸡都叫啊，不叫基督教。所以基督到底是什么？恐怕对很多人还是很陌生的。我们刚才读了诗篇第二篇提到受膏者，你知道受膏者这个字的意思叫受膏者，它的音如果用希伯来文念的话就是叫做弥赛亚。 就叫弥赛亚。如果用希腊文去念受膏者的话呢，那个字念出来音就像基督，所以基督跟弥赛亚同个意思，就叫做受膏者。不过说了对很多人来讲跟没说也是一样，受膏者是什么还是不懂。受膏的意思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的意思，好像一个君王，我们说加冕啊，就是加一个皇冠的时候他就说王了。那么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来讲，皇帝国王登基的时候不是加冕典礼，我们说加冕典礼加皇冠的哈，他们是受膏，他们用一种特别的膏油涂在这一个我们叫做王储，将来做王的人头上，那一天他就登基做王了。所以受膏者就是王，王是受膏者，只是不是只有君王是受膏者，还有先知也是受膏者。先知以利亚他收了一个学生，一个门徒叫以利沙的时候，他怎么收他做学生呢？拿一个膏油涂在他头上。所以理论上今天所有的神学院的学生进学校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都拿一桶油，收学生的时候要受膏啊，受膏者。那今天都不是进神学院的时候给你受膏，要神学院毕业到教会侍奉三年期满，然后觉得大概足堪造就的人才会有按牧典礼，有点类似的意思啊，不过不完全等于相同。先知是受膏者，还有祭司也是受膏者。当时亚伦第一个祭司登位的时候，是摩西给他行受膏礼的，然后再给他的儿子，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受膏者代表君王，代表祭司，代表先知，但是三个身份集合在一起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三而一的受膏者，他又是君王，又是先知，又是祭司。那么犹太人他们很早就知道受膏者，正如我们今天读诗篇第二篇一样，犹太人也是常常念诗篇第二篇的，他们知道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们也期盼着弥赛亚要来。所以因此犹太人问施洗约翰的时候，约翰就很爽快地回答说，你不必问，我先告诉你，我不是弥赛亚，我不是你所期盼的那一位基督，那位受膏者，我不是。那既然你说不是了，犹太人就接着问，那你是以利亚吗？约翰说，我不是，他不是以利亚。我们前一个月才刚刚读过这个马拉基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不知道你的记忆力好不好，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马拉基里面有提到，对不对？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提到说，将来我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当中，他要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也提到这个以利亚怎么应验的呢？其中一个应验就是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路加福音都提到施洗约翰在某一方面是代表以利亚。耶稣甚至说，如果你们信得过的话，他就是以利亚。耶稣说他是以利亚，可是人家问施洗约翰的时候呢，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那到底谁搞错了？人家说耶稣说他是，他说我不是，到底是他自己当事人知道呢，还是耶稣才知道呢？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答案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可以这样讲，有人说在路加福音11章17节，你看得出来是天使对施洗约翰的父亲预言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你将来要生一个儿子，你给他取名叫约翰，他将要有以利亚的什么呢？心智和能力。所以他在这个方面，他在他的工作上是代表以利亚，他就是马拉基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位以利亚，但是他是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出来侍奉的，从来并没有这样说他就是以利亚本人。可是在犹太人当时的背景的里面，很多犹太人读了马拉基书以后，他们真的相信以利亚会再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利亚。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只有两个人没有真正的死掉的，一个是创世纪里面的以诺，活了300岁与神同行，神把他接走了就消失了。另外一个人是谁呢？以利亚没有死。以利亚怎么走的呢？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了，既然接走了还可以再来啊。所以因此犹太人相信以利亚会再来的， 是真的以利亚，就是原来几百年前的那个以利亚，所以他们一直在等以利亚会不会再来。因此犹太人问施洗约翰说，你就是那个又来的以利亚吗？施洗约翰的回答说，哦，我不是，我不是你以为的几百年前的那个以利亚又活了，没有，我不是那个以利亚。但是他事实上是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侍奉，而且也是像马拉基所说的一样，为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预备道路的。所以他说不是的时候，他不是在说他不是在做这个人侍奉，他说的是我不是以利亚那个人。当然另外也有一个意思，也可能是对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当事人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别人反而知道的。所以约翰，这个耶稣为约翰做见证的时候，就是说看啊，这个人，他说从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的，而且如果你信得过的话，他就是那个以利亚。所以耶稣为约翰做见证，而约翰本人呢，哦，我是吗？我不是。你要知道，真正一个属灵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什么意思？当你形容一个人，哇，这个人是很有属灵的恩赐等等，有些话只有别人说的，没有自己说的。可是很有趣的是，今天很多人都自己说的。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哈，你有没有听说过圣灵充满？有，很多人做见证是这样讲的，你知道吗？那一天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哎，这种话最好不要你讲，应该是别人讲的。别人说，哦，你知道吗？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他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为什么？你看他的说话、他的行事、他的见证、他的生活，满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谦卑，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当你问这个人的时候，说：“请问你被圣灵充满吗？”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说：“哦，我不知道哎。”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说：“哦，当然了，我当然被圣灵充满了。”施洗约翰是这样一个人，当人家问他说：“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耶稣却指着他说：“如果你信得过，他就是以利亚。”很多属灵的特质往往是别人看出来，而且别人指出来的，而不一定。事实上没有错，并不是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福音有什么抵触的地方，没有。马太、马可、路加的确都常常提到施洗约翰就是一个以利亚的一个应验，但是从来没有说是施洗约翰自己说他就是以利亚，从来没有，都是别人说。那约翰福音是明确的指出施洗约翰自己说他不是以利亚，就并没有抵触。那既然他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那接着他们就问，那你是那个先知吗？什么叫做那个先知呢？也不说哪一个先知，但是好像说出来的意思就是你懂我也懂，其实事实上我们都不懂到底他在说哪一个先知。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不必说，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那你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圣经不太熟啊。所以当他说那先知的时候，很多基督徒搞了半天不知道他在说哪一个先知。其实这个典故来自于旧约的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也这个摩西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说，将来神要在你们的弟兄当中，就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样一个人。啊，当然是神透过摩西说的，是神说将来我在你的弟兄当中要兴起一个先知像你，像摩西的。犹太人都知道将来在世界结束之前，神会兴起一个特别的先知，好像是摩西那样一个身份和地位的人，因此他们都知道。所以因此提到那个无名的先知的时候，他们只要说那位先知，谁都知道在说谁，就是指生命记十八章所说的那一位。对他们而言，这个那先知不是普通的先知，是一个特别的先知，而且这个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弥赛亚。为什么？我刚说过了，弥赛亚、基督、受膏者有三重身份，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呢？先知。 他为什么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呢？君王受膏者大家很清楚的，为什么是先知呢？就是因为申命记十八章提到将来有一个先知要来，所以那个人就是弥赛亚。所以其实这些人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基督也好，以利亚也好，这个先知也好，都是在讲将要来的那位基督，而以利亚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不是，我不是。事实上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的见证里面很清楚地看见申命记所说的那个先知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最后一篇讲道殉道前的讲道也提到那先知的时候提到谁呢？耶稣。那么既然他不是先知，不是以利亚，不是基督，那么到底他是谁呢？使徒约翰就自己说，我只是二三节那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利亚所指的那一位。换句话说，我是为基督为弥赛亚来预备道路的一个人。但是他不用一个人，他用了什么呢？呼声，有一个声音在旷野呼喊着说为主预备道路，那我就是那个声音。他是这样一个回答的，当然这是一个很谦卑的表示，好像只看到声音，听到声音却没有看到那个人。我就是那个声音，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先知，我不是基督。那当然后面犹太人接着问的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呢？那既然你也不是先知，也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那你为什么施洗呢？施洗约翰他就是给人家施洗的。可是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只有一种人需要施洗，那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非犹太人的外邦人，他要信犹太教的时候他要施洗，他要受洗的。那如果你已经是犹太人呢，他不受洗的。为什么？受洗是代表加入犹太教，那哪有一个犹太人还要受洗呢？你出生就是犹太人，出生你就是犹太教徒。那么施洗约翰给犹太人施洗，所以这是他们问的问题。既然你也不是，你也没有什么权柄，那你为什么做一件跟我们平常做的不一样的事情？你为什么给犹太人受洗呢？施洗约翰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他间接的回答，他回答说，我只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是那在我以后来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人。他没有说我为什么施洗，他只是说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还有一位比我更大的要来。当然他后面又再一次做见证，三十二节之后的时候他就更明确地说了，他说这一位是什么呢？这一位是神的羔羊，这一位是真的基督，他是指耶稣而言的。因为他说当我奉派来施洗的时候，那位差遣我的人曾经告诉我，如果我为谁施洗的时候看见圣灵降下来在谁的身上而且住在谁的身上的话，那那一位是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三十三节，而我为耶稣施洗的时候，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现在我知道了连我都在等候的弥赛亚和基督来了，那就是耶稣。所以他说看啊，神的羔羊，他是用圣灵施洗的，而我呢只不过是用水施洗的。水所代表的是一个洁净的意思，也是一个好像说把罪洗净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好像悔改的一个洗礼。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保罗还有别的人都先后遇到过有一些人自称是什么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却不知道耶稣的事情或者不知道圣灵的事情，有这样一些人。那我想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把约翰的一些见证记载下来，而且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写过约翰所写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确有一些人到那天，到使徒约翰已经很老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耶稣已经殉道差不多五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还有一般人叫做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而不知道圣灵的洗，也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所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告诉他们说，当然等一下我会讲，我约翰就是最早跟施洗约翰的门徒，我就是跟着施洗约翰的，可是现在我知道了耶稣基督才是神的羔羊。第二个，我告诉你，施洗约翰亲自为耶稣做见证， 他的喜是水的喜，可是有另外一位是耶稣要给你们圣灵的喜。你不要只有水的洗礼而没有圣灵的洗礼，这是约翰的意思。而他是一个当事人，而且是施洗约翰最早的门徒之一的身份这样说的，所以他特别把这一段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的记载了下来。所以他自己的见证是，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弥赛亚，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那先知，我只是基督之前的那个声音，为主预备道路的。然后接下来当然他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用了两个名词，一个是神的羔羊，一个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在29节跟第36节两次他都提到，看哪，神的羔羊。什么叫做羔羊呢？当然在犹太人过年的时候逾越节宰杀羔羊，这是一个印象，这是一个赎罪的意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他们杀了羔羊，把血涂在门楣上，因此这个天使就经过他们门口，不杀害他们家里的长子，所以他们有这个印象，知道羔羊是赎罪的，羔羊是代替的。那么同时在以赛亚书53章也再一次提到，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而这个神的羔羊跟神的仆人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有一个所谓受苦的弥赛亚这个形象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那么因此施洗约翰所用的一个典故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的，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背负世人罪孽，他是担当我们的罪。这是在先知以赛亚53章里面说，一再提到一件事情，这一位神的羔羊担当我们的过犯，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被击打。因为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说，神定命将他，将这位弥赛亚，将这位神的羔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施洗约翰的介绍就是说，看哪，这就是神的羔羊，是为我们赎罪的。那另外一个介绍他用的是神的儿子，34节他说，我看见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那原文有另外一种的翻译，有些人认为可能是更好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说，看哪，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 the chosen one 啊，而不是说儿子。那其实意思是有点接近，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儿子不是父亲的儿子的儿子，儿子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父亲的代表，是特别拣选特别钟爱的，所以用独生的爱子。这独生子这个意思是有特别的意思，圣经上常常提到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可是你知道亚伯拉罕不只有一个儿子，之前有一个以实玛利，之后还有一串，因为后来娶了一个妾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一堆的小孩。所以以撒不是亚伯拉罕的独一个儿子，可是他圣经上提到以撒的时候永远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那到底生几个嘛？生了一大堆怎么叫独生子呢？这个独生子的意思强调的不是生，中国人是很强调生的，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生生生生。可是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不是那个生子的问题，而是好像他眼睛中独一的只有这个儿子，最爱的，其他都不看在眼内了，这叫做独生子的意思。当然你要记得哈，圣经上常常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女跟儿子是不一样的，这是特别的用法。所以约翰福音1章12节提到说，我们所有信他名的人，接待耶稣基督的人，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是你不是儿子，儿子只有一个，儿女有一堆，我们是那一堆当中的一个，可是你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只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因为他的见证就带来了最早的两个门徒。35节开始就提到耶稣的门徒怎么跟随他的。那么这两个门徒呢，一个是有名字的，一个是没有名字的。当约翰施洗约翰介绍说看哪，神的羔羊的时候，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了就跟随了耶稣。当然以中国人的角度来讲， 这不够厚道吧？老师在旁边就是换老师了，你看看，这个跟师父的一下子换了另外一个师父。其实施洗约翰的介绍的意思有点说，看啊，这是一个更好的老师。所以这两个学生也可以这样讲，是听从了施洗约翰的建议去跟随了耶稣的。那这两个人是谁呢？他说四十节提到，听见约翰的话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可另外一个呢就没说了。那我们总是这样，你读小说的时候总是这样，喜欢读他没讲的，喜欢去猜他没讲的，他讲了就不想了。很多人读圣经也是读读读读读，哦，安德烈，安德烈我知道，那另外一个是谁呢？所以你会发现哈，谈到这里哈，去讨论关于他没说名字的那一个人的文章远多过讨论安德烈的。安德烈已经写在这里了，他的故事都在这里了，还什么可说的呢？别说了。哎，那个人是谁呢？这很有意思，不知道是谁。不过当然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那一个无名的门徒其实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因为从头到尾约翰福音就是什么门徒的名字大部分都提到过，就是没提到过他自己的名字约翰。而且他提施洗约翰的时候，别的福音书都是加上施洗约翰，施洗这两个字的，只有约翰福音写施洗约翰的时候从来不加施洗约翰的施洗两个字，好像说约翰你就知道是谁了。那别人为什么要写施洗约翰呢？因为别的福音书都提到有一个施洗约翰，还有一个耶稣的门徒约翰，那搞清楚谁是谁，唯独约翰福音他只讲过一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就别说是谁了。至于我呢，我不会说你也认识啊，所以就不讲。所以从头到尾没有提过约翰自己的名字。很有趣的是，如果你看其他的圣经，你就知道约翰这个人呢，他有一个不好听的绰号，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七节，他绰号叫做雷子。这也是古今中外这个文化上都有类似的地方。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雷公的儿子。那古今中外的文化，不管中国文化希腊文化都知道，雷公都不是好人的，就是脾气很大。那雷公的儿子大概跟他爸爸脾气差不多，所以雷子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呢性格是非常火爆的。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去传福音，那个村庄的人拒绝接受，不肯听，把门关了等等。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约翰就说一句话，主啊，你降火把这个村庄的人都烧了吧。嚯，那火气很大哈！传福音给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主耶稣降火把这个村子的人通通烧死，耶稣就责备他。所以你就知道约翰这个人的个性火爆的。很有趣的是，这个人后来却成为爱的使徒。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的提到爱的事情，如果你读约翰一书的话，更发现整个约翰一书这封书信的主题就是彼此相爱。一个性格火爆的人有什么资格讲彼此相爱呢？你敢爱一个雷子吗？哦，他爱你的时候你也受不了，他不爱你的时候你更受不了，他怎么会讲爱呢？神在约翰的身上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好把这个人改变。不，这个以后再说，因为在约翰福音到此为止你还没有看见神怎么做工的。不过你先记得这一点，这个人被神转变。但是安德烈这个人又是另外一个很不同的个性的人。安德烈在圣经上出现的时候也都是像是一个无名小卒一样，他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动人的话，这个惊人之言。彼得是常常有的，彼得这个人性格很冲动，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发言人。为什么是发言人？不是他学问好，只是他嘴巴快，嘴巴快又嘴巴大，所以每次耶稣问问题这个人马上举手啊。如果你在美国上课你就知道，老师一问问题，中国学生永远是安静的，思想沉默是金。碰到美国学生的话，懂不懂先举手，问到你，你有没有答案？没有，我只是想举手。彼得大概是这种人，耶稣一问问题马上回答了，就是彼得啊，说对了也是他，说错了也是他。安德烈呢，安安静静的，他不太做什么，他只做一件事情。安德烈这个人是常常会把别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 等下我们会，以后我们会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个小孩子带了五个饼两条鱼，那么全部五千多个人到一万个人没有东西吃，耶稣说谁给他们吃呢？是安德烈把那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的，说耶稣，这个小孩子他有五个饼两条鱼，不过这么多人大概不够吧，他把这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那是安德烈。还有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耶稣要殉道之前，有几个希腊人，不是犹太人，要来见耶稣，谁把他带来的呢？安德烈，安德烈带来的。所以 Andy 很喜欢安德烈这个名字，因为 Andy 你知道这个字是 Andrew 这个字的简称，所以 Andy 就是 Andrew。 所以有一次我在跟 Andy 讨论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很兴奋，你懂为什么我叫 Andy 呢？我希望像 Andrew 安德烈，所以他对安德烈的生平非常的清楚。不过安德烈的生平就只有那两点没有了，所以很容易清楚，就这么一点点。安德烈见了耶稣，马上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找他的哥哥叫彼得。于是安德烈四十一节去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下面就说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于是彼得第一次见到耶稣，耶稣看见彼得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你要称为基法。基法这个字是亚兰文，亚兰文是接近希伯来文哈，亚兰文跟希伯来文的关系就好像广东话跟中国话的关系一样，非常接近的音，不过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彼此听得懂。所以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那用希腊文念石头呢，就叫做 Peter Petra， 应该叫 Petra， 就是石头。他怎么叫他叫石头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给人取几个绰号叫做小石头。彼得绰号叫做石头，这个石头的意思是一个很坚固很稳定的意思。可是事实上彼得这个人的性格是，你知道，很冲动的，我是说话想到砰就出来了，对的错的都是他。所以有一次耶稣问说，人子他说我是谁的时候，是彼得第一个回答，你是基督，对了。可是再隔几分钟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受害殉道的时候，也是马上彼得说，哎，耶稣啊，你不可以这样讲啊，不可以去啊，怎么可以死在那里的。然后耶稣回头就骂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就答对的也是他，答错也是他。他是很冲动的人。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犹大出卖耶稣，然后那些人要抓耶稣的时候，是谁拿刀把一个人的耳朵砍的呢？那就是彼得。很有趣的是，彼得的原名叫做什么呢？西门。那西门是希腊文，希伯来文西门的意思就是西面，所以西面跟西面同个字，同个名字。西面在创世纪的里面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而西面这个人的个性就跟彼得的个性是完全一样的，很冲动。是西面跟他的哥哥利未两个人拿刀把四剑那个城的人都杀掉的，因为四剑强奸了他的妹妹，这两个兄弟就把全城人都杀了，那就是西面。彼得的个性跟西面非常接近，是他的名字代表他的个性。同样的，他后来被神改变，被耶稣基督改变，变成教会的柱石。所以耶稣说，你以前叫西面，但是以后你会变成小石头，甚至你可以说大磐石，教会要建在你的身上。所以诸如此类的，你会发现神改变一些人。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是什么？他要我们挑战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他能够把你的生命全然改变。不管你原来的脾气多火爆，我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充满的爱心的人。不管你的个性是多么的冲动，多么的好像不稳定，我却能够让你的生命坚固的像一个石头一样。这是神能够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四十三节，耶稣主动去找另外一个人腓力。腓力是少数几个不是他去找耶稣，而是耶稣去找他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去找腓力，他怎么知道腓力的，圣经上没有说。不过腓力的一些个性有一点接近什么呢？安德烈。 因为他马上去找另外他一个朋友，那就是拿但业。所以腓力也是一个很会把别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人。那这个腓力他所做的工作，其实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可以做也应该做的工作，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传福音就是要能够长篇大论，对于圣经的知识非常的熟悉，所以当别人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好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来，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我照样伺候，要到这个功夫我才敢去传福音。可是你看腓力，你看安德烈怎么传福音的，他只是介绍。安德烈怎么说呢？嘿，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基督。他没有多说什么，让彼得去见耶稣，让彼得去跟耶稣认识。腓力怎么介绍呢？他说，嘿，我们在圣经上在找的，就是所谓摩西的律法上所写，众先知所记的，我们在寻找的思索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耶稣。他是这样跟拿但业讲。当拿但业提出一个很难的问题的，就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个腓力并没有更多的解释，说哦，当然有很多好的了，我告诉你一二三四五，没有，他从来没有讲什么。他说你来看呢、啊，你要我回答我回答不出来，你去看好了，然后也许如果你有问题就问他好了。他是介绍，他不是回答。那这个拿但业是怎么样的人呢？拿但业这个名字其实一样，拿但业如果用希伯来文来念他的名字的话，他的名字跟拿单这个字是有关系的。拿单这个名字呢跟另外一个人名字也有关系的，那就是约拿单。拿单的意思是赏赐，给予的意思。约拿单的意思是神赏赐，因为那个约的意思是神。拿但业呢是拿单加上最后一个是神，是神赏赐。那个约通常是跟 Jehovah 耶和华那个名字简称叫约。那么拿但业的业其实是跟神的名字，他希伯来文叫 El， 这个音。所以拿但业、约拿单、拿单这几个字都有同样的意思。可是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提到有拿但业这个门徒，那么有可能是巴多罗买。那么巴多罗买这个名字本身不是一个名字，因为通常犹太人称名字的时候常常说他是谁的儿子这样。那么巴多罗买的意思是多罗买的儿子，那个巴就是儿子。所以圣经上使徒行传有一个人叫做巴耶稣，巴耶稣是耶稣的儿子，实际上他不是真正那个耶稣的儿子，但巴什么巴什么那就是什么什么的儿子，所以巴多罗买是多罗买的儿子。这个不是真正的名字，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呢？大部分的猜测他就是拿但业。因为巴多罗买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每一次都跟腓力连在一起的，而这边是腓力去找他的朋友拿但业。但是他似乎开始对耶稣的印象可能有一点偏差，所以当腓力说嘿，我们碰见了一个人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那位弥赛亚的时候，拿但业的第一个反应说拿撒勒，拿撒勒还出什么好东西？这句话有一点侮辱的味道，这句话有一点点成见。原因是什么呢？拿但业他的家乡是哪里呢？拿但业的家乡就是迦拿。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迦拿婚宴，迦拿就是拿但业的家乡，而迦拿那个城跟这个拿撒勒城中间只隔四英里，你走路大概一两小时都可以走到，非常近的地方。而这个迦拿算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城或者是一个镇啊，一个镇。拿撒勒只是一个小村庄，根据我去过以色列看过，那么这些导游告诉我们的，拿撒勒这个地方大概是人口不超过150个人的小村庄。而在耶稣的时代，迦拿这个城呢人口可能没有上万呢，也有几千的，而他就在附近。所以他一听说拿撒勒出了一个弥赛亚，他说怎么可能呢？那个地方我知道，鸟不拉屎的地方啊，那种荒僻的地方还会出了一个基督弥赛亚，怎么可能？他的口气的意思在这里。 那腓力没有说什么，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句话意思当然是一个称赞，而且这边有一个典故，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他们的祖先雅各，雅各原名叫雅各，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诡诈。雅各的绰号是诡诈，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诡诈的意思。所以耶稣怎么说呢？看哪、啊、这是真以色列，它里面是没有雅各的，他可以这样讲的意思。看哪、啊、这是以色列，他不是雅各，他是没有诡诈的。当然表示对这个人的性格本质有点了解。那拿但业当然有点惊讶，说哎，你从来没认得我，从来没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呢？耶稣就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同样的，很多的文章，很多的书在猜测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我们的好奇心都是这样，没有写的我们特别有兴趣，写的呢反而就是反正写了就写了。所以很多人在讨论，我也不准备给你这个答案那个答案，不过我这边写的一些东西。那么很多人是说，犹太人的传统常常会坐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或者说读经，所以也许拿但业在读经，也许在默想。当然再问一个问题，他想什么、更有兴趣了，可是更没有答案。你根本就他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禅宗有这样一句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一个境界，再过若干年看山又不是山了，看水又不是水了，又过若干年了，然后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到底你看到什么了？看是很有学问的，看是一个渐进的。所以拿但业看见的耶稣，但他并不真正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所以耶稣才说，你以为我刚刚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到你，你就信了吗？我告诉你，你以后才会有真正的看见。你会看见天开了，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什么意思？下回分解。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一个信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也常常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信心，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认识你，可是又好像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又失去了，我们好像又不认识。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断地更新我们对你的认识，让我们常常转眼看那一位为我们舍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使我们整个的信仰，整个的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更新。好像你怎么样转变了约翰，你怎么样转变了彼得，你怎么转变了每一个使徒，使他们原来的生命被转化成为一个更丰盛的、更满有荣光的生命。主，我们求你改变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更加的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